我们今天来看腓立比书二章十四节到十八节。保罗为什么会谈到不要发怨言起争论，因为在旧约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出了埃及怨言就没有停止过，而且怨言成了他们一种信仰生活的恶习，就成了一种很恶的习惯。他们遇到环境稍有不顺就会大大的去抱怨。我想这不应该是单单属于以色列人他们的一种毛病，其实在任何一个时代的基督徒抱怨是一种常态。保罗可能会想到这一幕，就会特别在第十四节谈论说不要发怨言起争论，因为发现生活中我们的怨言也并不止息。那保罗就从一个消极的方面来告诉腓立比教会不要发怨言起争论，那么到了后面保罗又从一个积极的角度来告诉他们为什么不要发怨言，为什么不要起争论，因为我们是天父的儿女，必须要远离抱怨和不满。抱怨和不满与上帝儿女的身份是极为不相符的。所谓的抱怨是因为现实生活和我们想的不一致，或者有一些意外或者不幸临到我们，打破了我们所期待美好的生活，或者我们非常不如意，我们就会有各样的怨言。这些怨言不仅仅是对上帝有不满，也会波及到人，殃及于此。因此我们可能会说我对上帝并没有怨言，但是你会对人或事物有怨言，而对人和事物有怨言的本身就是先对上帝不满。因此发怨言这件事情几乎是每一个基督徒需要去面对，而且是每一个基督徒需要去反思的。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的生活应该像上帝的百姓，不应该是一个发牢骚，不应该是一个抱怨充满不满的这样的一个人。在摩西五经申命记告诉我们，神苦练试炼他的百姓是要看他们的内心是否对上帝顺服。所谓的不满的生活是上帝对我们的试验，但是我们的眼睛没有办法在不满的生活中看见上帝对我们的试验或者上帝对我们的爱。我们认为一切的不满的生活或者遇到一些带来生活不幸的人，他都是无缘无故的来到我们生命中，或者在某一个时刻闯进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就视为这的麻烦不应该发生。可是以色列人他们在出埃及之后在旷野遇到所有的问题都是上帝对他们的苦练和试炼，只有在极大的困苦当中人内心才能够产生反应，这个反应可能是感恩，这个反应也可能是对上帝极大的不满。但是人往往就不懂得所有的不幸和不满是上帝对我们的试炼。有一个很古老的童话讲述在一个森林的深处有一个邪恶的女巫，很多人路过这个森林的时候就需要求住宿一宿，他就会给这些住宿的人预备一顿饭，预备一张床，这张床很舒服，躺下的人就会很美妙的，然后在这个舒服的床上就会睡过去。然后他又在这个床上施了魔法，如果在床上睡下去太阳升起没有醒来的话，他就会变成石头，会成为女巫的收藏的一个收藏品。女巫还逼迫一个小女孩来服侍她，就照顾她的起居，当然小女孩也是同样的受害者。小女孩看到很多的路过的人在这个床上睡过去然后变成石头，就太阳升起她没有醒来就成了那个石头，成了女巫的收藏品。有一天又有一个年轻的人他也路过这个地方要在这里求住宿一宿， 给他预备了一顿饭，给他预备了舒适的床，让他能够舒服的睡下去。当然小女孩于心不忍，她就想帮助这个年轻人，免得他沉睡过去，就是太阳升起还没有醒来。小女孩就在这个舒服的床上放上了树枝，放上了石头，放上一些的刺人的荆棘，扔到这个床上，那这个床就变得非常不舒服，不舒服就没有办法睡好，睡不好就没有办法沉睡，一直到天亮，到太阳升起，就不至于变成石头。那这个年轻人就在这个床上很痛苦的睡，又很痛苦的醒来，因为总是有石块，总是有树枝，总是有一些扎人的荆棘，所以他就很疲惫，疲惫不堪。到第二天他就老早就起来，就离开这个房子就要走，然后这个小女孩就遇见他，然后他就抱怨说，你这是招待客人吗？你给了我一张可怕的、令人不舒服的、充满了石块、树枝和荆棘的床，就是你没有待客之心。他就怒吼着离开了。但是这个年轻人他并不知道他没有变成那个石头。小女孩就说，你现在所理解的痛苦和一顿安稳好觉会给你带来无限的痛苦相比，根本算不得什么。那些树枝与石头都是出于我的爱。所以美丽的童话总会带来美丽的教训。我们就没有办法去辨识上帝的爱，总是把不幸视为偶然，总是把这些不幸视为生命当中最痛苦的事，却不知道上帝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扔下一些石头、树枝和荆棘，让我们变得警醒，让我们追求圣洁，让我们查一下内心是否对上帝顺服。因此基督徒很难在现实生活中对上帝常常感恩。保罗说要凡事感恩，可是感恩对一个基督徒来说好像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感受，在传统的家庭教会的会众，他们常常感谢主，他们凡事感谢主，然后每一件事都离不开对主的感谢。但是在改革宗教会，你发现很少有人去感谢主，好像到了一种地步，我已经不需要感谢主，我都去接受这一切，因为都是上帝所特别的安排。其实并不是，我们应该学会感谢上帝，不感谢上帝就会有抱怨，而抱怨却成为我们成圣之路最大的一个问题，因为内心是忘恩负义，根本不思想上帝旨意在我们身上的美善。神学家爱德华兹他有一篇讲章叫基督徒的盼望和喜乐，他又讲了三点。他说第一点，如果在你生命中有一些坏的事情发生，你要知道一件事，就是这些坏的事情至终会转好，成为对你有益的。他是说呀，你生命中有一些事情是不好的啊，你看为不好，别人也看为不好，但是上帝总能够把这件坏事把它带来好的益处，对你是有益的。他又举了一个例子，他说耶稣基督是最好的例子。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不是件轻松的事情，你不要想着耶稣是吹着口哨走上十字架的，耶稣带着沉重的重担走到十字架上，因为他是完全的人，他要承受一些真实的痛苦，他被羞辱，被嘲笑，最终在十字架上受死，这件事情在人看来是很痛苦的，这是一个很悲惨的创业失败的故事。但是你有没有看到上帝却透过这件痛苦的事情给罪人带来益处？因为耶稣的死去我们可以活过来，因为耶稣被钉死我们可以在十字架下躲避上帝的愤怒，因为耶稣喝下那个愤怒的苦杯，你就看见我们就不用喝下上帝愤怒的苦杯，要饱尝上帝慈爱的滋味。他就以这个为例来告诉我们，你认为一些事情是坏的，但是上帝总能够把这件事情进行转换，奇妙的转换， 成为好的事情。第二点，他说所有的好事是没有办法被剥夺的。哪些是好事？就是你被上帝拣选是好事，你被称义是好事，你是上帝的儿女是好事，你得到上帝的应许是好事，这些好事没有任何人可以夺走的。耶稣也告诉我们，他赐我们永生，我们就永不灭亡，没有任何人任何的势力和权力能够把你我夺走。所以他说所有的好事都是上帝以恩典赐给我们的，没有人可以夺走，没有人可以把我们这些好事抢夺走，任何人都做不到。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第三点，他说更好的事还没有来到。就你看着现在这些事是不幸的，是不好的，是糟糕的，你看了两年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都没有看到好事来到，也没有显出它的益处来，阿拉法德却说好的事情还没有来到。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看着不好的事情，其实有更好的事情要来到，只不过人的目光太短浅，人的时间的这个思考太狭隘太短，上帝可能会在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或者等你临死之前能看到这件事情由好事情显出来，只不过人的目光太短浅了。所以他说我们要喜乐，要有盼望，上帝总能够把那些坏的事情在他主权的护理之下进行转换，让他以好事领到我们。因此要喜乐，不要怨言，不要发牢骚。那么保罗也给了一个积极的理由，为什么不要发怨言，为什么要不要起争论，为什么要追求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可以把这些经文归纳为，就是基督徒要追求成圣的生活，是要竭力的追求成圣。保罗用了一个词叫无可指摘，我想这个词不需要解释你都应该会明白，你的生活中不应该有小的毛病和把柄被别人抓住。当你生活中有瑕疵的时候，很容易被别人看见，被别人抓住，然后进行评判，或者进行一系列警告，或者有一些负面的一些消息，然后会传出去。那无可指摘就是毫无瑕疵，你的生活要追求毫无瑕疵，在你内在和外在的表现上应该是纯全的正直圣洁美好，别人在你身上看不到所谓的缺点。你要知道我们经常是被人观察和审视的，而且被别人所看的时候，别人是拿着放大镜来看我们，而且会对我们身体的每一个地方都会观察，我们所说的所行的所做的都会细致的观察细致的去研究，然后他会得出一个结论来进行评价，或者进行批评，进行斥责，进行斥责。我想保罗甚至不需要 在后面加任何这个词汇，我们都能够晓得我们常常是被别人所审视的，别人审视的结果就是我们灵性的现状。如果别人审视我们，换句话来讲，他是在审视上帝。你审视一个非基督徒，你会单单审视他，但是一个非基督徒或者一个基督徒审视你的时候，他不单单审视你，他在审视你的上帝，审视你所信靠的耶稣基督。我想你常能够听到别人的谈论，他还是基督徒呢，他还信上帝呢。所以当我们有瑕疵有把柄和毛病抓在别人手里的时候，别人首先审视的不是你，而是审视你所信的上帝，审视你所信的上帝。保罗要求是很高的，当然我们承认没有一个人无可指摘没有瑕疵，就连亚伯拉罕大卫这些伟大的人，他们身上也充满了各样的瑕疵， 和不完美。那么保罗为什么要谈到说要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呢？他是让我们去学习效法耶稣基督所行的。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耶稣基督面临指控他的人，他又对他们说，你中间谁可以指证我有罪呢？不过这些人他们的控告是落空的，他们没有办法在耶稣身上找到耶稣的罪，所以他们的诡计落空，他们没有办法在耶稣身上找到瑕疵、找到毛病，或者一点都没有。你要知道人的眼睛是非常的明亮的，特别是针对别人的缺点，特别是针对自己的仇敌，眼睛更是明亮。如果你不喜欢一个人，他任何的缺点都可以成为最大的邪恶。如果你讨厌一个人，他的优点你也可以把它解释成邪恶的表现。这个就是人。但是耶稣面对这些犹太人对他的指控结果是化为零的，他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对耶稣指指点点，因为耶稣身上没有可以被斥责的地方。他们在耶稣基督所讲的、所说、所行的任何一个方面，他们都没有办法找出一个缺点或道德瑕疵对耶稣基督进行指责。而保罗是希望我们众人能够像耶稣基督一样，在生活中不接受批评和指责，这个是我们应当去追求的。如果不追求如此的圣洁，我们的信仰肯定是有一个环节是有缺陷的。今天多数基督徒是以得救为最高的满足，认为得救是很重要的事情，胜过一切。但是你要知道，上帝使我们得救并不是他救恩全部的计划，他还要使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所以上帝不仅拣选我们，还附加一个很高的目的，就让我们成为圣洁，因为他是圣洁的，他也希望我们圣洁。我们常常忽略这个事情，神呼召我们不仅仅是把我们带入天国，而希望我们在整个天国的路途当中都是圣洁的。而追求圣洁又是件很难的事情，可是保罗用那个身份来加强这个积极的教导。他说我们是神的儿女，我想我们为人父母，我们有自己的孩子，如果自己的孩子去一个地方或者去一个家庭当中，我们一定会告诉这个孩子说，你要应该注意什么，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可以做，你要谨慎你的言行，你要记住你是谁家里的孩子。因为当你出现问题的时候，你的父母也会受到一系列的牵连的。天父也是如此，他说明生在这个世界上，放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当中，他也想告诉我们，你们是代表我，你们是我的儿女，你们一言一行都在代表天国，代表天父。所以你所做的可以让别人把荣耀归给神，也可以让上帝的名受到羞辱。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就要活出上帝儿女的生命，不应该把任何的恶名归到我们的父他的身上。我们所行的正在表明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身份也恰恰是我们所要行的。其实保罗不仅在这里教导过要追求圣洁到极致，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那里也说，在我们的父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在五章那里也谈到说，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从严格来讲，我们不可能无可被责备，因为我们总是在不瑕疵当中，在这个瑕疵当中成长。我相信你在外面可能有很好的名声，有很好的好评，别人都认为你是一个合格的基督徒、合格的丈夫或者合格的父亲，但是你在你妻子面前你不一定是，你在配偶面前也不一定是，你在你孩子的眼中也不一定是。 我的妻子曾告诉我说，你感觉自我良好，但是孩子总认为你自我良好是不对的。保罗说你要追求一种极致，你不仅在外人面前，包含在你家里面，都应该无可责备，无可指摘。可是我们又知道一个事实和张力，在神的眼中，连天使都不洁净，人怎么可能无可指摘呢？如果说我们是无可指摘，有一个地方是，就是我们被称为义，被称为义是无可指摘的，因为是耶稣基督的义披戴在我们身上。每一个凭信心接受耶稣基督的人，他就穿上耶稣基督的义袍，穿上那个救赎的礼服，因此在地位上来讲，我们是无可指摘的，因为那是耶稣的血，他的救赎所编织的袍子穿戴在我们身上，我们可以说没有人可以指控我们，没有人可以定我们的罪，没有人可以说我们是败坏的罪人，因为我们是蒙恩被称义的人。但是上帝的要求不仅如此，不仅如此，他还要求我们不仅称义，还要在成圣的生活当中越来越圣洁，越来越完美，就是在别人的眼中没有办法在你身上发现你的瑕疵、不道德和不足，反而称赞你，反而还要把荣耀归给父神。我们为什么需要这样的追求？我们做上帝的百姓很简单，信耶稣就足够了，为什么还要追求圣洁，还要追求一种极致，还要追求无可指摘？这个要求好像太难了。钟茂田讲过一句话，你宣讲恩典到一定程度，要让一个人感受到你什么都不需要做，好像你是个反律法主义者。钟茂田又说，你要宣讲一个人蒙上帝呼召敬虔的行为，要宣讲到一定地步，要让这个人可以感觉到你是个律法主义者，必须追求圣洁为最大的目标，要无可指摘，无可责备，以至于让别人感受你好像是个律法主义。所以圣经这种完美的平衡告诉我们，神的恩典是不需要我们添枝加叶的，他的恩典就是恩典，他的恩典拯救我们。但是同时他也告诉我们，一个蒙恩的人要追求圣洁到极致，不能够马马虎虎，不能三心二意，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要在圣洁的事上拿出100%的努力，让别人认为你就是一个律法主义者。极致的追求圣洁才是保罗所要求，圣经所教导给我们的。保罗附加一个身份提醒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就是每一个基督徒是上帝的儿女。当然这个身份具有限定性，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儿女，所谓的四海皆兄弟在圣经并不通用。作为上帝的儿女是上帝给的特权，上帝恩典的缘故。我们从四个方面来思想，为什么作为上帝的儿女需要追求圣洁，而且极致的追求，而且让别人在我们身上发现不了缺点。当然你会说不可能，对，圣经也告诉我们这个事实，我们也接受这个事实，但是圣经不是也告诉我们要竭力吗？要努力吗？要付出吗？是的。好像你孩子要学一个东西或者参加一个比赛，你可能不在乎那个名次和名誉，但是你很跟更好的孩子说，不管你结果如何，你要努力，努力才是重要的。虽然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到无可指摘、无可责备，但是我们在敬虔上努力到极致是圣经所吩咐给我们的。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不得不思考，做上帝的儿女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又是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没有任何一个罪人可以凭着努力成为上帝的儿女，圣经是不支持这一点的，圣经也不支持一个人生来就是上帝的儿女，耶稣是不赞同的。我们要知道耶稣传道的时候，约翰传道的时候，有些犹太人他们就认为我们生来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也是上帝的儿女。耶稣和约翰都否认他们的观点，没有人可以因为 血统的正统性而成为上帝的儿女，就是人的努力是没有办法成为上帝的百姓的，从应许所生的，就是从恩典所生的，才能够做上帝的百姓。在约翰福音有一句话说，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十三节又附加一句很重要的话，这等人是从上帝生的，成为上帝的儿女是上帝所生的，也意味着从本性来讲，我们根本不是上帝的儿女。所以有很多词汇来表达我们未做上帝儿女之前的身份，被称为悖逆之子，或者可怒之子，或者称为上帝的仇敌，或者称为魔鬼的儿女，这是我们原有的身份。虽然这些词汇人听得极为不舒服，但是圣经就如此表达未得救之前我们真实身份的本相。因为罪的缘故，我们与上帝是没有那个亲密的关系，只有一个悖逆和敌对的关系。因为罪的破坏，那个原来的亲密的身份已经被毁掉了。后来保罗又说，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这是我们原来的本相，与上帝是没有关系的。但是保罗又接着说，在基督里与上帝得了亲近，是神家里的人，做了上帝的儿女。成为上帝的儿女，它不是件自然的事情，它是件超自然的事情，不是一个人努力的结果，而是一个人并没有努力，他在某一天上帝的恩典就临到他，上帝的圣灵就进到他的心里面，他就称神为阿爸父。也意味着从前根本不是上帝的儿女，但现在是。当我们接受圣灵，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他就使我们成了上帝的儿女，有了儿女的心，就称上帝为阿爸父。而神学上有一个观念叫收养的观念，做上帝的儿女是收养的关系。什么叫收养？我们要知道，上帝他并不是没有儿子，他有儿子，他有独生的儿子耶稣基督，而我们是仇敌，是魔鬼的儿女，认魔鬼为父，是可怒的，是悖逆之子。收养这个是告诉我们，我们原来根本就不是。收养是告诉我们，它是一个法律层面的关系，原来不是，现在是，原来没有这个身份，现在有这个身份。而收养本身也是一种恩典，所以我们被收养成为上帝的儿子，在神学上非常强调这个恩典的教导。做上帝的儿女绝对是恩典所带来的结果，它不仅是一个法律层面的身份的变化，更是一个人新性情的开始。当一个罪人的性情被更新、被替换、再次被扭转的时候，他有了儿子的心，因为圣灵在他里面，他追求圣洁是自然的，他像他的父也是自然的，哪有儿女不像他的父亲的？所以如果说我作为上帝的儿女以得救为满足而不追求圣洁，我想就忽略一个内在的变化，因为圣灵住在你的里面，你才会称神为阿爸父。原来我们并不会称他为阿爸父，我们声称自己是个无神论者，或者声称自己是个自由主义者，我们任何都不相信，我们排除一切的超自然的事物，我们把上帝视为敌人，人假想的观念。但是圣灵进到我们心的时候，我们开始称他为阿爸父。这种变化是圣灵在内心当中工作的结果。当你内心性情被更新被改变的时候，你不可能再像从前，你不可能像过去，你所行的要符合内在的性情，你所做的如果与性情相违背的时候，你是产生内在的责备和一种挣扎的。第二个思考，上帝收养我们做他的儿女，我们要思想我们之前是怎样的人。按照圣经所表达， 我们之前应该是极其畸形残缺不全的。我想在福音书你看到很多被鬼附的那些事件，他们的生活不像个正常人，用铁链锁着自己，他们住在坟营地，远离社交生活，他们把自己跌到水里和火里，他们感受不到痛苦，那就不像一个正常人的生活。而且还有得大麻风病的，这些的事件的描述都让我们去看到，被罪所玷污之后，人就变得极其不正常，变得极其不健康，人变成一种非常可怕畸形残缺的一种生活现状。没有一个人收养孩子去收养一个残缺不全的人，收养那种收养一个比较好看的俊美的，或者自己没有后代去收养一个男孩作为儿子来为自己继承家业的，人会有选择性的，很少有人收养孩子去找一个残缺的而且整个人不太健康的，这样是少有的。可是圣经谈到上帝收养我们，偏偏和我们所想的不一样。一节书告诉我们说，我从你旁边经过，见你滚在雪里，看见你的时候正动爱情。就上帝收养我们的时候，我们并不是一个健康的人，不是一个对上帝有回应的，道德不是一个完美的，但是上帝就对我们动了爱情，就对我们动了怜爱之心，把我们从那个血泊里抱起来，穿上华美的衣服。天使都没有这般的柔美，天使可能纯洁，可能圣洁，但天使身上并没有耶稣基督一袍在他身上，但是我们却有。上帝把耶稣基督那个宝贵的袍子穿戴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所有的污秽、不健全、不道德、瑕疵全部都被遮盖。而耶稣的衣袍像珠宝一样的宝贵，像宝石一样的充满了光彩，我们就成了上帝的儿女。因此上帝收养我们付的代价不仅仅是金钱的问题，也不仅仅是盖上一个印章，有了正式的法律文件比这个更贵重。因为上帝收养我们想了一个极其智慧的方法，就是让一个愤怒之子成为应许之子，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他需要付重价。保罗说你们是用重价所买回来的。保罗还告诉我们说，教会是神用他的血所买回的，他是以他的儿子的血为救赎的赎价，把我们从罪当中买回来。所以你我做上帝的儿女是付了极重的赎价，超过了金银，超过了世上最贵重的东西。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事物能够让上帝舍下他宝贵的儿子极其贵重的救赎赎价来买回来，而那个事物就是上帝所看重他所拣选的人。因此你会看到上帝所收养的是谁，是一个仇敌。有谁收养儿子去收养一个仇敌的儿子呢？或者收养一个仇敌做自己的儿子呢？应该是没有，但是上帝却是如此，把我们从局外人、从仇敌进行收养，才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可以喊出阿爸父，然后做了上帝的百姓，这就显示出上帝奇妙的爱。如果你明白做上帝的儿女是与重价相关的，你不应该轻看这个身份，更不应该轻看自己的生活。生活能够彰显那位买赎我们的上帝，那位收养我们的神。德国的神学家又是牧师，叫潘霍华。不过这位牧师很备受争议，因为他后来参加了刺杀希特勒，结果没有成功，没有成功。在希特勒在希特勒死之前，大概应该是几十天就被执行了死刑。那他就试图去解释为什么在德国路德宗的很多的会众 他们去支持希特勒，把希特勒视为英雄，视为英雄。他们可能周一到周六支持希特勒，礼拜天继续参加礼拜。他又解释为什么会有这么奇怪的现象，他们为什么认为这个杀人的啊，充满各样的这个煽红语言和谎言的这个统治者会受基督徒的拥戴。他就用一个词去解释，这个词叫廉价的恩典。他就认为这些教会的人以为即便自己有罪，上帝还是爱他们，就即便我支持希特勒，我礼拜天礼拜的时候上帝还会赦免我，我自己生活怎么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上帝恩典面前生活怎样过都是无所谓的。因此他就说，那些会众看起来认为对抗希特勒是件很危险的事情，他们就选择了懦弱，选择了不对的一个方面，他们认为就算做错上帝还会去赦罪的。所以因此当时有一个场景，就是好多的基督徒他们也帮着那些纳粹的军人去围剿犹太人，周一周六的工作是支持希特勒，然后礼拜天到教堂去忏悔去赎罪。他要试图解释这种现象，不过他是位备受争议的神学家，不过他有这组词汇很令我们反思，就是廉价的恩典和重价的恩典。如果你认为上帝救我的恩典是廉价的，我们的生活也会随意的，你认为生活怎么样并不重要，因为上帝总有赦免之恩呢。我也可以到周一到周六过一种随意的生活，生活不需要严肃，也不需要严谨，更不需要追求极致，因为这些并不影响我得救，不影响上帝的约在我身上撤回，一点都没有错。上帝的约绝对不会因为我们的败坏而撤回。那么如果因为这样的一个理解而导致生活马虎，不追求圣洁，就把神的恩典视为廉价的恩典。他用一个词进行对比，叫重价的恩典。如果你知道神的恩典是重价，是宝贵的，是贵重的，你会重新来审视你的生活，重新来看待你所拥有的。腓立比书二章一到十节告诉我们，那个重价是贵重的，是神取了人性来到世上，是他像奴仆一样的顺服，是他以人的样式死在十字架上面，他所承受的痛苦是我们无法理解的，这个重价超出我们所想象的。因此恩典不是廉价的，你的生活也不应该是廉价的，因为恩典是重价，你的生活应该严肃的看待，因为你每一个选择或是在肯定恩典的贵重，或是在把恩典视为廉价没有价值。贵重的东西你会把它保护起来，而廉价的东西你会随意进行对待的。潘广华就举了一个例子，如果你知道上帝的恩典是重价的，你会卖了你所有的去买那块田地，因为田地里有贵重的珠子。如果恩典是贵重的，你会付出你所有的努力来追随基督，这本书是可以买到的，追随基督做门徒的代价。所以你想想你的生活的每一个表现都在向人来述说恩典的廉价和它的贵重。作为上帝的儿女，是上帝用极重的赎价买回了我们，因此你的生活不应该是轻轻忽忽的，不应该是随意的，不应该是随机的，不应该是一划而过的，应该是很重视的看待你的信仰生活。所以 如果你看不见，你做上帝的儿女是上帝付了极重的代价，你不会乐意的不计代价的顺服他、侍奉他，更不会追求圣洁。第三个，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完全像天父一样完全。这就设定了一个身份，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就是你们做儿女的要完全像你们天父一样完全。那么在以弗所书在路加福音也说，你们要慈悲像天父一样慈悲。后来彼得也说，你们既做遂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愚昧无知的样子，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招你们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个经文的字义带来一种的错误的解释，好像让我们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到完美无瑕，可是从圣经来看，没有一个圣徒能做到完美无瑕。我们看亚伯拉罕，我们看大卫，看保罗，看彼得，看约翰，他们是最伟大的圣徒，可以说没有之一，没有可比性。在他们身上你都没有办法发现他们完美无瑕，何况我们呢？除了耶稣基督之外，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可是耶稣依然发出命令和邀请，让我们像天父一样的完全。而希腊文这个完全是说完整、完成或者充分的发展，达到目标。耶稣是要求我们要为这种完全而努力，而这个努力是没有尽头的。为什么？因为你永远发现不了自己完全，永远发现不了自己完全，就永远努力，最终达到这个目标。所以当你追求像天父一样完全的那个动机在于，你要发现你自己没有完全。如果你认为自己是完全的，耶稣的邀请和命令在我们面前是无用的。你只有发现自己永远的不完全，你才会永远的追求像天父一样的完全，为这个目标而努力的。我们总认为自己足够完全，但是耶稣的邀请不仅是邀请，也在暗示我们，你要常常反省自己，因为你不完全，所以你要追求完全。人什么时候认为自己完全的时候，也足以显明他不完全。不过一个人如果认为自己始终不完全，他就会一直追求完全。因此耶稣就说，你们要完全像天父一样完全，这是告诉那些做儿女的，要效法天父，要追求极致，要像天父一样圣洁。虽然没有一个人可以像天父一样的完备，但是这个目标成为一个基督徒一生所竭力追求的。我相信你追求任何一个东西可能会到尽头，但是你唯独追求像天父一样完全没有尽头。你追求财富，你设立一个小目标，你努力努力可能会达到的。你追求房子，你努力努力你会拥有的。你追求像某一个人，你努力努力也可能会达到的。但是唯独你追求像天父一样完全，你没有办法达到。就算你认为你无可指摘，也不过是在你个人的平静中，而不是耶稣所讲的像天父一样完全。谁能像天父一样信实？谁能像天父一样圣洁？谁能像天父一样良善？谁能像天父一样对普世人这些百姓都有一种普世之爱？太阳太人，太阳照好人也照歹人。谁能像天父一样让雨降义，降义人给不义的人？没有人可以像天父一样完全的。所以耶稣设定那个目标，让每一个做上帝的儿女都要追求这种极致和完全。第四，向神行事邪僻不是神的儿女。这个经文是写在摩西五经申命记32:5，那里写道，这乖僻弯曲的世代向他行事邪僻，这弊病就不是他的儿女。这句话是一个重要的检验。 如果一个人有这样的弊病，就不是上帝的儿女。我们要知道，神的儿女一定是有一些弊病的，因为他还处于不完美的状态，他还没有被上帝完全救赎。那是不是说我有一点点的毛病，有一点点瑕疵，我就不是上帝的儿女呢？并不是这个意思。圣经并没有说你可以达到完美，你没有瑕疵，没有弊病，你可以做到的。圣经并没有如此的告诉我们。那么摩西为什么会讲这句话？以色列人犯罪不是这个样子，以色列人犯罪，他们不去与罪去征战，他们不为此警醒，他们不为圣洁而竭力，他们心中毫无保留地去做那些恶的事，他们对于恶的事情没有停留，没有思考，内心没有挣扎，当恶的事情发生或者有的时候马上顺从去做，从来没有停顿，没有反思，从来没有止步，也没有去征战，没有去警醒。所以摩西就说，这样的弊病根本不是上帝的儿女。所以你想一想，神的儿女为什么要追求圣洁，要追求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女，你在作恶的时候心中并没有思想，没有较量，没有挣扎，你反而毫无保留的顺从恶的意念，反而在作恶的路途当中越走越远，我相信这不是上帝的儿女。因为上帝儿女里面有圣灵的内住，他对于恶的事情会有责备的，对于恶的事情内心会有挣扎的，内心会有控诉和控告的，内心会有大的责备和不舒服的。如果一点点都没有，反而对恶的事情拿出所有的精力去迎合去顺从，这样的弊病根本不属于上帝的儿女。我想各位应该读过约翰·麦扬写的《天路历程》，能到达天国的总是少数，大部分都活在不敬虔当中。所以在《申命记》有这句话也不足为过，放在今天依然并不过时。如果你身为上帝的儿女，你把追求圣洁视为儿戏，追求邪恶视为理所当然，就足以显明这个人心中没有圣灵在其中。因为他把恶的事情视为自己的追求，视为自己的肉体的满足和快乐，你怎么能够显明他是上帝的儿女？因此保罗给了个积极的教导和劝勉，你们是神的儿女，所以要追求圣洁，要追求完美，要追求完全。保罗又说，在弯曲悖逆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就证明在这个时代所表现的和上帝儿女截然不同。这个弯曲在希腊文是指掰弯被扭曲的东西，而在医学上是指脊柱侧弯，就脊柱异常的弯曲和错位，来指某一个东西偏离标准，而在圣经上常常是指道德和灵性的腐败。所以这个时代是弯曲被谬的，耶稣也常常说这个时代是邪恶的，在马太福音12-45节说，便去另带了7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幕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这邪恶的时代也是如此。后来耶稣又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看。其实任何一个时代都是邪恶、淫乱、歪曲和悖谬的，每一个时代都是如此，不会一个时代比一个时代更好，不会一个时代胜于一个时代，几乎每一个时代都充满了耶稣所讲的那个邪恶、淫乱，保罗所讲的歪曲和悖谬。我们身为上帝的儿女，就活在这么一个真实 被罪所影响的是在世界中，又是一个很艰难的时代。如果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就要与这个弯曲的时代完全不同，要追求无有瑕疵，就是在道德和灵性上要追求极致，与这个世界分别为圣。其实保罗所讲的比这个更进一步，他说不仅仅你要无有瑕疵，还要好像明光照耀这个邪恶和黑暗的时代。耶稣也讲过，那光是真光，照耀一切在世上的人。光来到世间，是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在于此。耶稣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就不在黑暗里走，必得到生命的光。我来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你会看到神不仅仅使我们成为圣洁，追求无有瑕疵，还让我们有一个责任和使命，就是能够光照这个邪恶歪曲悖谬的时代。保罗又说，凡是受了责备就当被光显出来，因为一切都显明，能显明就是显明的就是光。就你的存在能够显明黑暗，你的存在能够直接的责备黑暗。所以你想想你的言语，你的言语能否像光一样去责备别人？在这个充满欺哄的时代当中，你能不能以诚实来责备这个谎言的时代？在工作当中，几乎每一个人都在混日子，你能不能以工作的态度来责备那些懒惰混日子的人？所以你要知道，你所行的不仅仅是个人的无瑕疵，当你追求无瑕疵的时候，正是把光照在黑暗里。但是黑暗并不一定喜爱光。你的婚姻关系是否胜于他人？你要知道，这个时代的婚姻几乎是崩溃的边缘，很多婚姻都是将死的，或者已经是离婚的。在这些不好的关系当中，你的婚姻的关系是否像一盏明灯，能够照进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做上帝的儿女，不是以得救为满足，得救是很重要的，但是追求圣洁无有瑕疵，诚实无伪，更是圣经对我们竭力的吩咐。如果做上帝的儿女是因着上帝的恩典，是用重价的缘故被收养做上帝的百姓，在这宝贵的恩典面前，你不应该轻忽你的生活，不应该对自己马马虎虎地说可以了，足够了。如果这恩典足够宝贵，你应该像一个发现宝物的人。如果这个钱这里有宝物，别人不知道，你知道了，你会做什么？你会把你所有的全部都卖掉来买这块田地，然后得到这个珠宝。神的恩典是极为贵重的，所以当你马马虎虎以得救以满足，或者以现状为满足的时候，这不是轻看上帝的恩典吗？你要提醒自己，你是神的儿女，神的儿女的生活应该与这个黑暗邪恶炎热世界有所不同。所以当别人对你的评判和审视的时候，应该是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对你的生活有足够的肯定，把你的好行为彰显在人前，使他们把荣耀能够归于父神。所以弟兄姐妹，你应该提醒自己，你是神的儿女，你是被上帝所收养的，你有极大的恩典在你身上，所以你的生活不是一个平庸随意的，而是竭力的追求极致，像天父一样完全，就是保罗所讲的无可指摘，诚实无伪，不发怨言，不起争论，这是上帝儿女应当所追求的。所以积极的一面要肯定我们的身份，你要肯定得到这个身份上帝所施予我们一切的恩典，恩典是贵重的，是重价，不可被轻看。 好，我们到这里，然后用气力来祷告。